天天读圣经，让你生活大有信心。邀请你和我一起加入 Bible Race， 两年的时间读完一遍圣经。我相信神会祝福提升你的生命，不再一样。
约书亚记第23章，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安静，不与四围的一切仇敌征战，已经多日。约书亚年纪老迈，就把以色列众人的长老、族长、审判官并官长都招了来，对他们说，我年纪已经老迈，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你们的缘故向那些国所行的一切事你们亲眼看见了，因那为你们征战的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我所剪除和所剩下的各国，从约旦河起到日落之处的大海，我已经拈阄分给你们各支派为业。耶和华你们的神必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去，使他们离开你们，你们就必得他们的地为业，正如耶和华你们的神所应许的。所以你们要大大壮胆，谨守遵行写在摩西律法书上的一切话，不可偏离左右，不可与你们中间所剩下的这些国民掺杂。他们的神你们不可提他的名，不可指着他起誓，也不可侍奉叩拜，只要照着你们到今日所行的，专靠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耶和华已经把又大又强的国民从你们面前赶出，直到今日没有一人在你们面前站立得住。你们一人必追赶千人，因耶和华你们的神照他所应许的为你们征战。你们要分外谨慎，爱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若稍微转去，与你们中间所剩下的这些国民联络，彼此结亲，互相往来，你们要确实知道，耶和华你们的神必不再将他们从你们眼前赶出，他们却要成为你们的网罗、饥砍、肋上的鞭、眼中的刺，直到你们在耶和华你们神所赐的这美地上灭亡。我现在要走世人必走的路，你们是一心一意的知道，耶和华你们神所应许赐福与你们的话，没有一句落空，都应验在你们身上了。耶和华你们神所应许的一切福气，怎样临到你们身上，耶和华也必照样使各样祸患临到你们身上，直到把你们从耶和华你们神所赐的这美地上除灭。你们若违背耶和华你们神吩咐你们所守的约，去侍奉别神，叩拜他，耶和华的怒气必向你们发作，使你们在他所赐的美地上速速灭亡。约书亚记第24章，约书亚将以色列的众支派聚集在事件，招了以色列的长老、族长、审判官并官长来，他们就站在神面前。约书亚对众民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古时你们的列祖，就是亚伯拉罕和拿赫的父亲他拉，住在大河那边侍奉别神。我将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从大河那边带来，领他走遍迦南全地，又使他的子孙众多，把以撒赐给他，又把雅各和以扫赐给以撒，将西尔山赐给以扫为业。后来雅各和他的子孙下到埃及去了。我差遣摩西、亚伦，并照我在埃及中所行的降灾与埃及，然后把你们领出来。我领你们列祖出埃及，他们就到了红海，埃及人带领车辆、马兵追赶你们列祖到红海。你们列祖哀求耶和华，他就使你们和埃及人中间黑暗了，又使海水淹没埃及人。我在埃及所行的事你们亲眼见过，你们在旷野也住了许多年日。我领你们到约旦河东亚摩利人所住之地，他们与你们征战，我将他们交在你们手中，你们便得了他们的地为业。我也在你们面前将他们灭绝。那时摩押王西波的儿子巴勒起来攻击以色列人，打发人招了比尔的儿子巴兰来咒诅你们，我不肯听巴兰的话，所以他倒为你们连连祝福，这样我便救你们脱离巴勒的手。你们过了约旦河，到了耶利哥，耶利哥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迦南人、赫人、葛加萨人、西魏人、耶布斯人都与你们征战，我把他们交在你们手里。我打发黄蜂飞在你们前面，将亚摩利人的二王从你们面前撵出，并不是用你的刀，也不是用你的弓。我赐给你们的地土非你们所修制的，我赐给你们诚意非你们所建造的，你们就住在其中，又得吃非你们所栽种的葡萄园、橄榄园的果子。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地侍奉他，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在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去侍奉耶和华。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这地的亚摩利人的神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百姓回答说，我们断不敢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别神，因耶和华我们的神曾将我们和我们列祖从埃及地的为奴之家领出来，在我们眼前行了那些大神迹，在我们所行的道上所经过的诸国都保护了我们。耶和华又把住此地的亚摩利人都从我们面前赶出去，所以我们必侍奉耶和华，因为他是我们的神。约书亚对百姓说，你们不能侍奉耶和华，因为他是圣洁的神，是祭邪的神，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罪恶。你们若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外邦神，耶和华在降福之后必转而降祸于你们，把你们灭绝。 百姓回答约书亚说，不然我们定要侍奉耶和华。约书亚对百姓说，你们选定耶和华要侍奉他，你们自己做见证吧。他们说，我们愿意做见证。约书亚说，你们现在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专心归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百姓回答约书亚说，我们必侍奉耶和华我们的神，听从他的话。当日约书亚就与百姓立约，在事件为他们立定律例典章。约书亚将这些话都写在神的律法书上，又将一块大石头立在橡树下耶和华的圣所旁边。约书亚对百姓说，看哪，这石头可以向我们做见证，因为是听见了耶和华所吩咐我们的一切话。倘或你们背弃你们的神，这石头就可以向你们做见证。于是约书亚打发百姓各归自己的地业去了。这些事以后，耶和华的仆人嫩的儿子约书亚正110岁就死了。以色列人将他葬在他地业的境内，就是在以法莲山地的亭拿西拉，在加什山的北边。约书亚在世和约书亚死后，那些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诸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以色列人侍奉耶和华。以色列人从埃及所带来约瑟的骸骨葬埋在示剑，就是在雅各从前用100块银子向示剑的父亲哈莫的子孙所买的那块地里，这就做了约瑟子孙的产业。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也死了，就把他葬在他儿子菲尼哈所得以法莲山地的小山上。
约书亚记23章24章，我们被称之为约书亚的遗言，最后的遗言。那你读这两章的时候，我们必须要一个知道，23章是针对领袖说的，24章呢是教导百姓去看重与神立约的重要性。那就发觉后继者在哪里，接棒的人在哪里。神在摩西离世的时候拣选了约书亚，那为什么在约书亚离世的时候没有再拣选一个领袖带领呢？有原因的。我们来看第23章，我们称之为是对领袖的教导。所以如果你是教会的领袖，你是做属灵父母亲的，你是做教会小家长的，23章你一定要读，你来去看看约书亚怎么勉励一个要做领袖的人。同样的，我们做爸妈的，我们也可以教导我们的儿女，从这几件事情上我们去说出神的全能以及神的心意。第一节到第五节，约书亚召集官长，第一件事情就是一直要把百姓带到神的应许的里面。你先看第一节，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安静多久？将近20年。约书亚就说，我年纪已经老迈了，他就招来了。约书亚所讲的一件事就是第三节，征战是神，拈救是神。第五节，那就是一切的仇敌都赶出去离开你们得地为业，也是神所应许的。领袖必须要必备的就是一个属灵的敏锐。约书亚在这20年安静平安的生活的里面，他的心反而是越来越忧心。他看见了整个以色列的百姓在这20年当中，其实并没有专心的爱慕神，遵守他的话语。所以第一件事情，他把领袖召聚，他先让所有的人专注神的应许，神已经成就的应许，神带领我们正在进行中的应许，还有神将来怎么去看我们，还有最后神怎么来实现还没有成就在我们身上的应许。第一个他讲的就是神过去怎么样带领我们，你们所拥有的一切神都完全应验了，叫人去数算恩典。领袖要常常会去引导我们的弟兄姊妹，引导我们所牧养的人，爸爸妈妈要引导我们的孩子常常去数算神的恩典。因为人是很健忘的，借着数算恩典，人的心会一直去定住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件美好的工作。第六节到第十一节就提醒所有的领袖遵照遵行神一切的话语，不可偏离左右，就是要顺服，才会产生大能，顺服神才会产生能力，顺服神才会看见，我们才会得胜强壮。所以十一节，分外谨慎爱耶和华你们的神。约书亚知道得胜的第二个秘诀是什么，第一个当然是神所做的，我们去数算神的恩典，去知道神的应许，去知道神的大能。第二件事情就是教导百姓一定要去顺服神的话。你只要去顺服，你是昌盛的，你只要去顺服，你是有能力的，你只要去顺服，你就是仇敌看见我们都是要逃跑的， 借着顺服表明我们对神的爱。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一定要听得懂什么叫顺服。我鼓励你一定要去听内在生活顺服的信息。在顺服的信息当中，每一篇都是教导我们怎么去摸到神的心。所以顺服绝对不是咬着牙我坚持好我就听你的。顺服是其实把我们的眼跟心去打开。为什么在这件事情上面会这么冲击到我的感觉，我的不舒服？为什么这件事有一种被强压的感觉？这件事为什么让我觉得我这么难去遵行？去看看我里面有什么罪，有什么里面恶行，有什么里面有老我，我里面是不是有什么自我的倾向很强烈，以至于我没有办法去顺服。借着我去顺服，把我里面的那种老我、血气、骄傲把它致死以后，我的顺服就让我的眼跟我的灵跟我的耳朵就打开，我开始听得懂神的心，我开始明白神的爱，我可以看见神摆在我身旁的，不论是我的领袖、我的配偶或是我的儿女，他所做的一切我开始懂了，因为神要我回应他的爱。顺服不是一种强压，如果你在顺服里面没有感受到神的爱，那我鼓励你要好好的去操练，去听内在生活信息，顺服。怎么借着顺服把你里面的爱打开？有时候我们以为顺服好了好了，我听你的啦，但你里面没有爱啊，你里面不会向这个人的心打开啊。在这件事情上你顺服了，但你的心是离他越来越远了。这件事情上好，我听你的，我顺服，但是我的心向着你封闭了，这个不叫顺服。顺服是我的心要向你打开，我愿意的去看见，我也愿意的去听见你对我生命中的安排。当你愿意去向着权柄，向着你的领袖，向着神所量给你的次序顺服的时候，你就听得懂神了，你就听得懂神的心，听得懂神的爱，听得懂神的作为了。你的顺服就是心一打开，你整个人就在能力得胜、丰盛跟强盛的里面。所以才会有第九节第十节，没有一个人在你面前站立得住啊，一人追赶千人啊，神照着我们所应许的为我们征战啊。越顺服的人感觉是越柔软无力的人，但其实他是越强盛越能够得胜的人。你越靠着己，你就靠自己去征战吧，不用千人来啊，一人来你就逃跑了，这个就叫做不懂顺服的大能。所以第二件事情，约书亚就是把百姓带来。你懂不懂什么叫顺服？一旦你顺服了，心一打开，你就能够去爱神了。所以顺服是跟神的爱是连在一起的。第三，十二节到第十六节，约书亚用了几个关键字：你们如果稍微转去啊，与国民联络，彼此结亲，互相往来，哇，你以为是得到人脉、得到资源？但约书亚说，这要成为你们的网罗、饥砍、乐上的鞭、眼中的刺，最后的结局是灭亡。你以为是资源，你以为是机会，你以为是连结，你以为是扩张，约书亚说这叫灭亡。第三件事情，约书亚就是告诉他们，聪明一点，你要去连结的资源不是这些地上的人，你要去连结的资源是神。不要以为你转去联络结亲往来是扩张，不，神不再把他们赶出去了，神不再作为你的保护了，神不再为你征战了，你自己去连结，那你就去跟这些仇敌连结吧，你就跟这些偶像连结吧，你就跟这些你以为你是好的资源连结吧，最终你的结果就叫做灭亡。这就是约书亚讲的第三个，就叫你有一个智慧去分辨，等到哪些人是我应当要去接触的，哪些人我应当紧紧去抓住的，哪些人我是不能够与他连结的，哪些人我是不能够去结亲的，哪些人我不能够往来的，哪些人我不能够联络的。你会想说，哇，那我连我的交友，我连我的人际关系都要这么受限制啊，那我不是到最后我只能跟基督徒在一起了？我没有这么说，你一定要知道，你要求神给你智慧，哪些人是你的福音对象，哪些人是你能够把福音带给他的，哪些人你是可以带来影响力的，但哪些人他是会来引诱你的，哪些人他是会来伤害你的，哪些人他会来逼迫你的，哪些人他会使你失去神的救恩和祝福的，哪些人是引诱你堕落和犯罪的，神要我们去分辨。 要我们分别为圣，不是要叫你做一个误入丛林当中的小白兔，没有办法去分别。他是说我们像是羊被差派进入到狼群一样，我们要有属天的智慧。所以你必须要去教导你的儿女，我们该怎样与这世界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孩子有时候到大学，孩子有时候到一些职场，到高中，我们不知道他结交哪些人。你要常常告诉你的孩子，哪些是我们要去分辨的，哪些是我们要去拒绝的，哪些是我们要保持关系的，哪些是我们连碰都不能碰的。求神把这个智慧给我们，也把这个说的话的权柄给我们，好让我们引导我们的儿女的时候，不会让他们觉得你也在限制我，你也在强迫我，这个人很好，你却叫我不能靠近，那都是你的喜欢，不是我们的喜欢。你要求神把这个智慧放在你的儿女的里面，让你的儿女也知道哪些他必须要去做一个很谨慎的分别为圣，因为这些的错误的抉择连结是把我们带进到灭亡的当中。十四节到十六节，约书亚就说，我即将要走了，我要叫你们自己去做选择，要么你们就去侍奉神，要么你们侍奉别神，你们会在这地上速速的灭亡。所以二十四章他就做一件事，立约，百姓的聚集，聚集到哪里？第一节，约书亚就将以色列的众支派聚集在示剑。示剑是个很特别的地方，那是神第一次跟亚伯拉罕立约的地方。示剑也是雅各带着他的整个家与神立约，除掉偶像的地方。以色列人进迦南也是先在示剑筑坛，在基利新山、以巴路山宣告祝福跟咒诅的地方。每一次约书亚征战得胜回来，回到吉甲的时候，还是一样把所有人带到示剑，在神的面前再次宣告蒙福的秘诀，蒙咒诅的一个关键在哪里，都是带到示剑。所以约书亚开始要做一件事情，与神立约，要干嘛？除掉偶像，遵照神的话。二十年过去了，约书亚的灵很敏锐，他看到了一些事，他知道了一些事，在百姓当中好像自以为在侍奉神，实际上他们都在拜偶像。所以约书亚在示剑教导百姓，他说出四件事，这四件事是基督徒生命当中的四个关键，也是我们能够征战得胜，享受神的祝福，享受神的产业，享受神应许的四件事。这四件事也是每一个领袖我们要去教导我们的小羊，每一个爸爸妈妈要去教导我们的儿女很重要的四件事。这四件事不要小看，我鼓励你在今天你就去做这四件事，为着自己，也为着我所牧养的人。第一件事在第二节到第四节，告诉自己，也告诉我们所牧养的人，我们是被神呼召，我们是被神所拣选的。从第二节一直到第十五节，你会看到好多神他自己说的，我带，我赐给，我差遣，我领，我不肯听，我牧养，我救，我教，我打发，我赐给，都是神说我做的事。但这四件事当中，但是这么多的事情的当中，从第二节到第十五节，神说了这么多的话当中，有四件事是我们一定要去回应的。第一件事就是第二到四节，我们是被神所拣选的。所以一开始讲的亚伯拉罕，他是被神呼召的，他是被神拣选的。所以我们生命当中不要忘了，我的独特是因为我是被神所拣选，我的生命与这世界的人不同。亚伯拉罕出无二，我必须要去出这个世界，脱离这一切世界的瑕疵，我必须要活在神的面前。所以你要常常告诉自己，我不是无名小卒，我不是一个 nobody， 我不是一个不重要的人，我是被神所拣选的，我是被神所呼召的，我是回应神的拣选，回应神的呼召。神在我的身上有旨意的，神在我的身上有命定的，神在我的身上有计划的。我要把我人生的规划交在神的手里，我是被神所呼召的。你要常常这么去对你的孩子去说，你是被神呼召的，你是被神拣选的，虽然你是我们所生的，但是你是被神所呼召放在我们家的，是这样子的。第二件事是五到七节，约书亚讲到很多出埃及的历史，是告诉我们生命当中奴仆的个性你要脱落，你必须要去脱离这个罪恶跟偶像的辖制，我们要去看见我们是属神的，我们是属神的军队，我们是他的儿子，我们要来敬拜他，要来侍奉他。所以我们有没有脱离一个罪的生活呢？ 我们有没有靠着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的救恩，活出一个与救恩相称的生活呢？我当了基督徒，很多父母我们会希望我们的孩子赶快受洗，受洗你有告诉他过一个圣洁生活吗？你有没有告诉他过一个读经祷告聚会爱主的生活，侍奉主的生活呢？你有没有告诉他你已经有神的儿子在你的里面，常常鼓励我们的孩子祷告，常常我们鼓励我们的孩子去追求神，常常鼓励我们的孩子去敬拜神，告诉他世界在你的身上没有权柄，要告诉他你不是奴仆，你里面有真儿子的生命，常常引导我们的儿女，引导我们所牧养的人，告诉他他的生命要与耶稣基督的生命做连结，他是被呼召出来侍奉神敬拜神爱神的。第二件事，第三件事，开始讲到约旦河东的征战。为什么要讲约旦河东的征战？是告诉我们你生命当中有些事情你要去征战得胜的。约旦河东有几件事要征战，第一件事情，巴兰的咒诅，你要告诉我们的孩子常常去宣告撒旦恶者一切的咒诅，这个世代一切淫乱的咒诅，悖逆的咒诅，拜偶像的咒诅，要从我们的生命当中斥责，要离开，你要去征战的。还有约旦河东两个王的辖制是要让我们失去信心，失去安全感，让我们活在羞耻，活在这种的自卑的里面，你要靠着神征战，这一切都在我的生命当中不能够辖制我的。这三件事情不要小看，很多基督徒当了基督徒一直是活在一辈子的羞耻、软弱、自我控告的里面啊，过去的失败，过去的软弱，过去的这样的一个败坏，好像已经信主以后还是拿这些罪一直去控告自己，控告自己，叫他服侍不敢服侍，叫他做见证不敢做见证，好像一直活在这种罪恶的里面，一方面寻求神的恩典，但是又没有信心，好像说我是一个全然圣洁的人。第三个就叫做约旦河东的征战，咒诅、淫乱、羞耻、羞辱，过去的一切在我们的身上都无权无份无地位了，你要有约旦河东征战的经历，神引导我们征战，脱离这一切了。第四，十一节到十三，这讲到约旦河西的征战。约旦河西的征战是我们享受在爱里安息的征战。你要享受什么叫真安息？你要活在神的同在里，你要活在神的引导里，你要活在神的时间表里。所以约旦河西，你看十二节十三节，你们的征战得胜，不是用你们的刀，不是用你们的弓。你们住的地土不是你们修治的，赐给你们的诚意不是你们建造，住在其中得吃非你所栽种的葡萄园橄榄园的果子。第四个就是你要懂得去享受神的同在，享受神的应许，享受神的丰盛，你要懂得支取神的祝福，不是在靠着自己的劳力，你要懂得一直去连于神，支取神的应许，呼求神的同在，享受神的赐予。这四个在基督徒的生命里面四个都不能少，如果你少了一个，你会觉得、啊、我可有可无，反正信主不信主没关系，你不起来征战，埃及的权势还是在你身上，你不晓得河东的征战，你即使活在神的应许里了，整天活在羞耻感，活在自卑感的里面，你如果不懂得支取神的应许神的祝福，你还是靠着自己的劳力啊，你靠自己的努力、啊、得胜了你就充满骄傲，失败了你都觉得神不爱我，神不祝福我。这四个是基督徒不能少的，约书亚借着这四件事教导百姓，告诉他们很重要，所以十四节十五节告诉他们，来侍奉神爱神，我给你们一条道路，得胜的秘诀就是侍奉神爱神，所以来立约。你看看哦，百姓第一次说我们不敢离弃神啊，不敢离弃神去侍奉别神啊，我们要侍奉神。十六节到十八节是百姓第一次的回答，你看约书亚说什么，十九到十一节，你们不能侍奉耶和华。哇，如果牧师对我们讲这种话，我们会好难过，我们都说我们要侍奉神啦、啊。约书亚说你们不能侍奉，因为他是圣洁的神，是祭血神，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罪恶。约书亚要告诉他们，神是赐福的，神也是降灾祸的，你们不能侍奉神，因为神是祭血神，神是圣洁神。约书亚在提醒他们一件事情，他在引导他们承认一件事情，过去的二十年来你们没有专心跟随神，你们在拜偶像，你们在拜偶像。二十一节百姓说没有没有没有，我们要侍奉神，我们要侍奉神。你看二十二节， 约书亚说，你们选定耶和华要侍奉他，好，那你们做见证，你们立约，你们做见证。百姓说，好好好，我们愿意做见证。你看二十三节，好，那就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专心跟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你看二十四节说什么，好好好，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我们整听从他的话。约书亚已经说出了关键，除掉偶像，除掉偶像，你们不能侍奉神，神是祭邪的，你们不能侍奉。百姓说，我们可以，我们愿意。好，那你们做见证，除掉偶像，归向神。百姓说，好好好，我们归向神。百姓避开了约书亚所说的话。所以这二十年来，约书亚的灵很清醒。约书亚年纪老迈，但他的灵很敏锐。二十年来，他看见百姓拜偶像，他们没有除掉迦南人的偶像，他们没有除掉这些的污秽。所以为什么把他们带到世间？因为亚伯兰在那里与神立约的时候，亚伯兰就是说，神，我不再拜偶像，我侍奉你。为什么雅各在世间就是除掉一切的偶像，定义侍奉神？约书亚为什么把百姓带到世间，就是叫他们除掉偶像？但是百姓没有，他们说，好好好，我们要侍奉，没有除掉偶像，没有没有。二五到二十七节，所以约书亚就在这边立约吧，立石头。所以约书亚清楚的知道百姓有没有除掉偶像，没有。所以叫他们各自回他们地业去，个人去承担。我们要学会去面对神，今天一直把机会放在我们的面前。有时候神会把一些的环境提醒我们悔改，神会把一些的难处放在我们的面前提醒我们悔改，神会把一些的讲道、责备，甚至一些事情带到我们面前提醒我们悔改。如果我们持续不悔改，不强求，你们各自回到地业，回到你们自己的生活吧。二十九节到三十三节，苏雅过世了，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也过世了，所以约书亚活了110岁，就葬在他的地方。以利亚撒也葬在他的地方。所以亲爱的家人，领袖过世了，怎么没有再召聚领袖呢？没有再兴起领袖呢？因为神要做一件事情，我们开始要为自己的地业负责任，我们开始要为自己的产业负责任。神就只用他们，以色列人，你们要开始长大了，你们开始要起来成熟了，要懂得会去治理了。有一个支派软弱，到了四世纪，神就兴起其他的支派去帮助。有支派悖逆了，神就兴起外邦的仇敌来修理他们，好让借着士师来帮助他们悔改，去胜过仇敌。神开始不再立领袖了，神要让他们十二个支派起来都做领袖，要自己去知道，当他们选择立约说，神，我们要侍奉你，我们定义要侍奉你，而我们要归向你的时候，神就立他们每个人都领袖，那你们就要来回应向着我的立约。所以立约不是一件开玩笑的事，不要轻忽与神立约。所以亚伯兰的立约，约书亚把他们带到世间的立约，都是要叫百姓知道，我们开始愿意去承担神给我们的产业，神给我们的祝福。如果我们今天没有定义爱神，没有归向神，没有紧紧的连于神，那么我们要去承担，我们背逆神，被神修剪，甚至赶逐这地，没有居住的权柄，我们自己要去承担。所以亲爱的家人，约书亚记都讲完了，都在讲一件事，大大刚强壮胆爱神，遵循他的话，顺服他的道，神就带我们一步一步的得胜，一步一步的恢复，你会越来越健康，给予你的权柄，给予你的丰盛，给予你的能力，你会越来越拥有的。在这里的地业、产业、权柄的过程当中，神要我们去越来越懂得他的心。所以不是只是为了分地业而已。所以约书亚记结束，我们即将进入到四世纪。在四世纪当中，当百姓不去定义寻求神的时候，即使我们拥有地业，我们拥有产业，我们也失去了神的同在，失去了我们治理这地的权柄和能力。所以仇敌就会兴起，就会来攻击，至终我们失去了神的祝福，以至于我们离开了这地，在各地漂流漂去，抛来抛去。家人，祝福你在约书亚记懂得去爱神，懂得去顺服神，懂得去征战，懂得去经营神给你的产业，懂得去牧养我们的儿女， 懂得去抓住神的祝福，以至于我们一方面有产业，我们能够也奉献给利未人，奉献给神，像加勒、像约书亚一样，他们赢得的希伯伦愿意给利未人做陶城。约书亚分配产地，他拥有最好的主权，拥有最好的能力，但是他选择的是基列耶林，他要与神的会幕最靠近的地方。你的抉择是什么？还有我们怎么去教导我们的儿女，引导我们的儿女一直去归向神，定义紧紧跟随神，这都需要智慧。愿神赐福给我们，让约书亚记神所应许给一切以色列人的话没有一句落空，今日也都成就在我们的身上。